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欢喜的在这里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有丰丰富富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更感谢、赞美你的救恩。我们也感谢你，我们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在这里敬拜你。孩子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恩典和机会，可以在你的家中分享。但是主，你也知道孩子的软弱和不足，也求主你来亲自的来帮助。你掌管孩子的口舌，也赐下当讲的话语，让孩子和我们能够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其中得益处。主，我们更愿你的名在这样的敬拜中能够被高举，能够得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上次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徒生活之必须，就是说要必须要读圣经的第一部分。为什么必须要读经？那么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呢，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比如他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借着人写出来的，但是神呢是真正的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深刻的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明白这一点，我们所读的呢不再是普通的人世人所写的书。另外第二点呢是圣经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神，其实我们对神圣经里边我们可以对神的属性有认识，那里边有很多。那其实在这里我想提一点，比如说神无所不在，假如我们真的对这一点有深刻清楚的认识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恐怕都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现在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他跟我们同在；我们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他跟我们同在；我们上班的时候，他跟我们同在。更重要的，当我们做弟兄的要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他也在那里看着。我们要跟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也在那里看着；我们在职场上不尽心尽力，对不起老板付的那一份工资的时候，他也在那里看着。所以我们读圣经对这些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对神的属性在圣经里边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通过读圣经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知道他，也知道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我们该怎么去过。那么还有呢，圣经呢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能帮助我们灵命成长，圣经能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圣经能给我们生活的指引，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仇敌的试探，以及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伪。我不知道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之后，大家的读经生活有没有一点改善，有没有一点帮助。但其实真的有一些正面的回馈呢，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鼓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网上敬拜的时候，轮到我讲到的时候，对着那个冰冷的电脑在那里讲，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着电脑笑自己很傻呀。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见大家的反应。因为我观察到有人家会记笔记，有人呢，甚至于看到这上面的 slide 有些好的内容呢，会用手机拍照留下来。还有人呢点头呢表示赞同，也还有人呢好像在思考。我就会想，是不是我讲错了？所以这些反应，那么真的呢，是我们在这里面对大家分享和我们面对一个电脑分享呢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我们盼望的呢，不仅仅呢是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有所反应。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呢会有所改变，我们会愿意把从这些听到的信息里边领受的这些呢活出来。就像这个雅各书1:22那里所讲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呢，我们从主日敬拜中的一些领受，然后我们过后呢能够在生活中呢去尽上自己的努力，然后把能够活出来的我们一点点的去做。这对我想看能够看到你们的反应是非常大的鼓励。我相信对赵元传道或者其他的传道人也一样。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完了，然后过后一点用都 没有的话，那会觉得非常的泄气，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些正面的回馈，真的是对我们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鼓励。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了，能够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第二部分，就是怎样读圣经。其实这个题目也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你如果去查资料的话，你会发现神的很多仆人都讲过。所以我呢就根据我自己的一点领受吧，跟大家呢分享一些。那么怎样读圣经？首先第一点呢，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读经态度。这里边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带着敬虔有敬畏的心去读。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态度上要端正，我们不能像读其他的书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听老板讲话的时候，会是什么态度？如果有机会我们去拜见一国的元首的时候，我们会什么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更何况圣经的作者神，他是万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主宰，他所写的东西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要用敬虔又敬畏的心呢，去读。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有如饥似渴的心。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所需要的灵粮，所以我们必须要渴慕神的话语。只有有这样的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才会愿意花上一些时间和精力的代价呢，去读神的话语。另外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头脑呢要清醒，我们不能在慌乱之中去读经。比如说我们刚刚经历一些事以后，心思还没有静下来，或者是我刚运动完了回到家里，是那样的话呢不太适合。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安静下来来读经。所以呢，我们的读经呢也要由呢祷告开始。圣经是神的话，所以里边有一些我们不容易明白的，甚至于不明白的，所以也就很正常了。所以我们要祷告，就像四不真鼓励信徒，要像读经的时候呢，要直接向圣经的作者祷告，求作者来帮着解释一样。我们呢也是要这样去做。假设说我们读一本诗人写的书，里边有一段我们不懂的，刚巧作者又在我们身边。我们会不会去问作者说你写那段你是什么意思？我不敢说每个人，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都会去问，想要明白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我也相信作者呢会非常乐意给解释。那么我们读圣经呢也是这样，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在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以祷告来开始。诗篇118篇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据说呢，很多人呢在读经之前呢都是用这节圣经祷告开始。我也听过一位我非常尊敬的神的仆人，他曾教导中他曾提到这样的祷告。他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把圣经打开，然后呢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孩子要读你的话语了，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在读经的时候呢能够遇见你这位真实的主，也让我在读经的时候能够听见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所说的话。所以我想，不管是诗篇118篇18节，还是神的这位仆人帮助他的所牧养的会众的这段话，都可以作为我们每一次读经的开始。我们要安静下来，头脑清醒，也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读经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读明白。那么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后呢，就是我们具体该怎样读。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读。什么是通读呢？那就是圣经我们逐节逐章逐卷按部就班的一本一本的来读，而不错过任何一个部分。所以通读首先就是要整本圣经66卷书，每一卷都要读，而不能只选我们自己喜欢读的，或者是那些读起来有意思有趣味性的故事性强的那些， 包括那些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枯燥的，比如立位记，讲了各种记该怎么献祭，或者是比立位记可能还更枯燥一点的，那就是历代志上的前九章的那一大堆的人名，谁是谁的儿子是谁，谁是谁生谁，读起来真的枯燥。我好多年之前曾经读到过一篇见证，说有一个人呢，他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几章的时候呢，总想把它跳过去，总觉得那个没什么意义，又很枯燥。结果他说后来呢，神光照他，神问他一个问题，说我要是在生命册上把你的名字略过去，你怎么样？所以从那开始，他再读历代志上前九章，就不会再觉得那样了。所以我们不能呢只选自己喜欢的那些来读，也不能只读新约而不读旧约，把这两本书呢，把这两上下两卷的新旧约呢割裂开来。其实整本圣经从先知的预言到救恩的成就，它是完整的。从创世纪开始，人类的起源，到人的堕落，到神的救赎，到至终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人类的结局。所以整本圣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我们不能呢只读其中的某一部分。所以我听说有些美国教会华人教会我没有太留心，没说他就说他们是只读新约不读旧约的，其实那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圣经呢要整本书新约旧约呢都读。在路加福音24:27-44这里讲两节经文，在 slide 这里有的是主耶稣复活后在去那个以马忤斯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所讲的话，这里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我们去读四福音，我们会发现主耶稣也不止一次的提到旧约，提到旧约上的内容，提到旧约里边的先知那些人物事件等等。所以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尤其是在他服侍的那短短的那几年当中，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旧约圣经的地位。所以旧约的权威，旧约也是神的话，那旧约我们也是要去读的。另外在新约中，除了四福音还有后边的书信里边，有很多处呢会引用旧约中的人或者是事。那么我们如果不读旧约的话呢，读新约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你比如说启示录第二章那里的给别加摩教会的信里边提到了巴兰，如果你不知道巴兰是什么样的一个先知，他做了什么事，那我们可能不知道那个教会所做的错在哪儿。还是在第二章给推亚推拉的信里边提到了耶洗别，如果我们不读旧约，不知道耶洗别这位皇后是多么邪恶的一个人，我们就不知道当时当年的推亚推拉教会他们错的多离谱。所以我们呢是要整本圣经了都要去读的。所以也不要说呢我们现在是处于恩典时代，不再是律法时代，所以我不需要那些。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恩典时代并不意味着新旧约要分开，所以我们的整本书都要用心去读的。像主耶稣也亲自讲过马太福音5:17-18，说我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说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24:35，主又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我们读经呢要整本圣经逐节逐章的把它完整的都要读，这是通读里面的第一部分。就是那么其次呢，我们要选一个合适的版本。其实我们现在读到的圣经呢都是译本，圣经的最原始的作者写出来的版本因为年代短期已经都不存在了，现存的能找到的再古老的也是抄本。那么我就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就是说任何一个译本呢都不是完美无瑕的， 首先呢，它是受语言的限制，没有任何语间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把它完美的一一对应的能够翻出来，都会受到一些限制。然后其次呢，译者本身的信仰或者说他所信的教义也会影响到他对圣经里边某些章节的翻译。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译本呢是毫无错误完美无缺的。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翻译呢本身呢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圣经翻译呢恐怕更是呢难上加难，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理解。那么我找到这张图呢，是有人呢在网上介绍呢怎样去就是英文版本的各个版本的翻译，以及呢怎样选一本合适的圣经。那么我在这里借着这个呢跟大家呢对圣经的翻译呢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中文的翻译呢讲究是信达雅，就是说我们要忠实于原文，那是信，我们不背于原文的意思。我们翻译的时候呢能够要不偏离不遗漏，也不随意的增或者是减。那么达呢就是译文的要通顺明白，要让人容易读懂。雅呢是在用词要恰当得体，要就是说古雅或者是优雅，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标准。而圣经的翻译呢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见解。好多人都认为呢说圣经翻译呢有这样的三种的翻译方式。一个呢它叫抱歉这里切掉了一些，是 formal equivalent。然后第二种是functional equivalent。然后第三种呢是 dynamic equivalent。formal equivalent 就是形式对等，或者像在这里边呢上面解释的，他说是叫 word for word 或者是 literal， 就是说它是逐字翻那样翻译，然后甚至于在文法或习惯用词上呢也是更近于用原文的那样的一种翻译，或中文有时候我们管它叫呢直译。那么 functional equivalent 呢是说功能对等。其实我自己的观点呢，我并不认为这是翻译。其实就像在这里还要用什么是叫 a paraphrase， 其实它相当于解释似的。它尽管不是解经书，但我觉得可能更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拿那些呢当解经书去对待，而不是圣经。圣经的译本。那么处于中间的这种所谓dynamic。或者有人呢管它叫optimal， 就是说最优对等。这种方式呢就是所谓的可以相当于我们所讲的所谓的信达雅。是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一些译本。那么在这些英文的译本里边呢比如说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新钦定版和钦定版，还有新美国标准版 NASB， 都是更接近于原文的。而 NIV 呢是在差不多中间，是这样的一本。而 The Message 或者是 The Living Bible 呢都是这种 paraphrased。 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来说呢我们有一个译本呢叫吕振中译本，是更接近于原文的，大概要在就是靠左侧这边可以做我们的参考书。而我们的和合本呢大概就相当于在中间，是从新达雅上来说呢是到目前为止在中文的讲国语的信徒里边呢最受欢迎的一个译本。我们自己的教会呢以前我们用的是NIV 版本，但是我们最近的是聘的这个英文的牧者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Daniel Jackson 牧师在的时候呢我记得他是用 NRSV， 然后现在的 His 呢是用ESV， 就是英文标准版。但是所有这些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我在这里讲的是讲，就是说咱们讲中文的这些人在用到英文版本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参考作用。我们另外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是真正去选一个版本呢，还是要选不管是靠中间的还是靠左的，要选一个译本，尤其在涉及到教义的时候。所以我们绝不能拿比如说拿The Message 或者是 The Living Bible 里边的一段话 用来跟我去跟别人去争辩，或者是跟去或者是作为自己立场的依据，拿教义那样去看，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翻译。所以我们在涉及到教义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注意呢更接近原文的那些版本更好。所以那么合适的版本呢，我就想说中文呢，我想还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中文和合本。和合本还是我们目前广受欢迎的，程度最广的，从信达雅来说表达的最好的一个版本。也有其他的很多的版本但是呢还可能还是推荐大家呢读和合本。尽管这本呢是1919年出版印刷的，已经100多年，但是呢还是目前呢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当然这个版本呢它也受到当时的一些语言字和词的一些影响，有一些地方呢可能我们现在读起来呢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呢它还是应该说是呢最好的一个版本。那么英文呢我们可以去读 NIV 版本，但是刚我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读英文呢可能主要是为了参考或者是查明白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呢也可以去选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新的钦定版，或者是新美国标准版 NASB，要更接近原文或者更忠于原文的。当然了，读 ESV 或者是 NRSV 呢也都可以。所以这是选了合适的版本以后呢，然后呢那么我们就要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每天来读。这种方式呢我想很多呢，就像我刚信主的时候牧师给的建议，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从前没有怎么好好读过，那我们现在开始读的话呢，可以从新约开始读，从马太福音，然后一本一本的读得过去，新约读完之后，然后再从创世纪开始，读旧约，一本一本的读完，读完一遍以后再读第二遍，这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每天呢读几章旧约，然后同时呢再读几章新约。那么第三种方式呢，我们也还可以每天除了读旧约和新约以外，我再加上诗篇和箴言。让来读，我自己现在我是每天会读旧约、新约，再加上诗篇。我才先听有一位神的仆人建议呢，我们读箴言，每天读一章，一个月可以读一遍，然后不是读一遍就完了，而是连续读上1年到2年。他说，如果这样去做的话，1-2年之后，你的生命必然会不一样。当然那会儿每天一章的读呢，你就不是像通读那种方式了，要真的要读进去，要读出里边的东西来。所以他那样讲，他是说读诗篇呢，让我们信徒呢可以在地上呢现在就过这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里边会有很多的感恩的赞美。而读箴言呢，是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呢可以有属天的智慧，里边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方式，大家可以选一个自己适合的去读。所以我们呢要天天读，所以这里呢比利亚人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我们呢要向他学，而不要像铁萨罗尼加那样，因为保罗他们是在那边受逼迫，所以最后呢去了那个比利亚，然后比利亚人呢咸于铁萨罗尼加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我们也要天天的读。所以也有神的仆人呢管通读这种方式呢叫熟读，可能大家的感觉可能会更不一样一点。所以我们呢这第一种读经的方式呢就是要通读，或者是要熟读。然后呢我们光这样的通读或者熟读呢还不够，还要精读。那么什么是精读呢？精读呢就是要细细的读，少量的读，慢慢的读，反复的读，不在于多，有可能只是一段或者是一章，但是呢要反复的读，要慢慢的读，慢慢的去领会。所以精读的它的重点呢是要掌握呢全部的内容，而且呢还同时还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所以精读的目的呢是我们要着眼于我们读经的深度，要通过我们一些比较透彻的理解，把圣经的内容、神的话语呢融会贯通，让我们能够掌握神话语的精髓。所以在我们精读的时候呢，要抓住一些细节，同时呢要抓准一些事实。 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几个词，同时也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读到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读到在主里，我们可以读到在基督耶稣里。但是你发现没有，有没有在耶稣里，或者说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圣经上只有一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合本的话，有一处提到是这样讲，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只有这一处提到了在耶稣里，但这里原文的意思呢，是借着耶稣，或者是通过透过耶稣的意思，而不是在耶稣里。所以英文版本的翻译呢，基本上都是 through Jesus， 而不是 in Jesus。所以就留给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去思考：为什么没有在耶稣里？为什么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读圣经这些细节这些事实呢，一定要抓住，要去思考，希望呢从中呢能够有所得。那么在精读的同时呢，我们还要默想和祷告。有些圣经的段落呢比较容易明白，可能我们一读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了，但是也有一些段落呢不是那么简单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反复的思考，同时呢还要加上的祷告，求圣经的作者给我们解释，让我们明白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神在那里呢想让我们说的想跟我们说的话呢是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这里讲的是正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说原文是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2章27节，这里讲到呢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神有应许圣灵，他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边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除了要反复的思想，同时呢还要非常恳切的祷告，求圣经的真正的作者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他借着这段圣经要向我们说什么话，他的圣经的本意是什么。诗篇1篇2节那里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经读的时候呢，我们也还要默想和祷告。另外呢，我们读经呢也不要表面化，不要眼在心不在，或者是这样的，就是说像我们中文有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这个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样的读经。我们一定要用心在那里去寻求神到底要借着这段话向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要去默想，要去祷告。斯布珍在一篇信息里边他说呢，他说默想就像把葡萄压榨而获得葡萄酒，将橄榄一次又一次压榨而获得橄榄油的过程一样。所以我们的默想和祷告在精读圣经的时候也要这样，通过一次一次的反复的思想，能够掌握圣经的真髓。另外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些解经的方法。所以最基本的，或者说我们最推荐的，还是以经解经。圣经本身会解释它的字迹，当然以经解经我们要看上下文。有时候这种上下文呢，不限于是在同一段，也不限在同一章，甚至于同一本书。有的时候甚至要把整本圣经66卷书看作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所以我们注意解经的时候呢，要注意最重要的时候呢，我们是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绝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呢根据我自己的需要去解经那是不应当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然后陈中道牧师呢有一本书叫以经解经，蛮好的，教会的图书馆也有，网上也有卖的，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去借来或者买来读。 那么有些不容易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就是参阅其他的版本，应该是会有很有帮助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举两个三个吧，应该是三个例子。在这里和合本这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是我错了，我后来删掉了一节。十三节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可能你们的语文比我好，不会出错。但是我自己当年读到这里的理解就是什么，以为在约翰之后再不会有预言了。可是当我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明明那里还有预言。就更别提在后边，比如说像这个启示录了等等。我当时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后来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版本呢，这里 ESV 的版本它是说 For all the prophets and the law prophesied until John， 你看不出来说是在到约翰为止，过后就不会再有预言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圣经新译本呢，说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那就更准确一些，就不容易出错。其实这个在除了圣经新译本，其他的中文译本也有在这里改过了的。我这里我只是选用了这个版本。另外呢，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下呢，标点符号，和合本在这里用的是分号 ，ESV 英文标准版用的是逗号，圣经新译本用的是句号。其实我们精读。我记得我当年的博士导师，他学外语的时候，他精读读到，他会分析标点符号那里为什么用逗号，或者是为什么用句号的，那样读的，所以他还真的精通了好几种外语。所以我们也要看的，有的时候标点符号是会直接影响意思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我们这个中文的那个故事，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你换外一种逗号，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意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读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些。那么再看一个例子呢，这个呢也是当年困扰了我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八节这里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等等等等的，第一，我当年就读往下读，我就找第二是什么了，找来找去找不着第二，所以我们看一下英文呢。他说是 in the first place。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圣经新译本呢，译成首先，而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也译成首先了，这样就会好一些。如读完第一总想哪里会不会还有第二，那是找不到的。这里还有一个呢，也蛮好的，其实也是更呢鼓励我们应该去看一下英文本的英文版圣经的这样的一段一节经文，启示录一章七节，这里讲到，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至少我当年的理解认为，这个刺他的人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拿枪刺他肋旁的那个士兵。可是原文呢，其实是复数，所以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英文 ESV 在这里说。And those who pierced him。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有时候在数量这方面，或者是在动词的时态这方面，有时候呢会表达的没有原文那么准确。所以呢，我们呢，读经的时候遇到有一些不太清楚或不太明白的地方呢，还是可以去读一下其他的版本。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来理解那段圣经。我就记得陈国志牧师在他末期讲道的时候，在我们中间他经常会提到，就是说我们至少要有一本英文版的圣经。其实我自己英文版的圣经也没有真正的从前没有真正的好好读过，偶尔需要去查一下某一章某一节。是大概去年一个时间开始，因为我要参与一些英文那边呢，是因为以前我英文那边是基本上不去，没有涉及到，我才开始 把英文圣经从头到尾的前不久刚刚读完了一遍，但是说老实话，读英文我得着的那些东西还是不如读中文，所以这一遍读完了也就那样。我还是最近又开始再重新读一遍的话，我还是又回到了和版。但是呢，这些英文版本呢，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除了有些不同的版本以外呢，我们还要查阅一些参考资料，但是呢，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查参考资料是我们最后才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读到一段经文，我马上就去找解经书、找资料，看别人怎么解释，而是要我们自己先默想、先祷告、先寻求神的带领，我们先去寻求之后，然后如果有需要，我们再去找参考资料。当然这里参考资料呢可以包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背景资料，包括文化、历史、军事、地理、风俗习惯等等，也包括别人的前人的一些解经书都在这里边，我们都可以去查。有一些风俗习惯了等等其实是蛮重要的，比如说约翰福音记载那里迦南宴席的那个故事，说酒用尽了，如果我们按照现在我们理解，一次婚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顿饭而已，酒不够喝了，好像会觉得蛮怪的。但其实呢，他那会儿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风俗呢，他的婚宴呢，他是要连续七天的筵席，连续喝七天，到后来酒不够用了，你想起来可能就不会觉得太奇怪这样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些历史，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如果不知道一些历史，你就不知道那里的预言多么的准确，而也正是因为那里的预言跟后来的历史吻合的如此之好，才遭到世人的一些诋毁和批评，甚至有人认为但以理书是后来的这些人在那些事情历史事件都过了之后再写的，所以那些只是直到考古发现有老的抄本以后他们才无话可说。那确实是神借着但以理所写出来的预言，以后的人类的历史那段历史会怎样走，所以这些呢我们是都要去读的。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不要一开始就去读这些，包括解经书，解经书只能作为我们的参考资料最好。那么再就是呢，要读出圣经的原则，就是神在那里到达表达了是什么。我们在立位记献祭那件事上，我们如果仔细读，我们会读到在那里神所看重的而不是献祭的人，而是祭物。所以只要是这个祭物献对了，合乎神的心意，就必定蒙悦纳。而献祭这个人他从前是什么光景并不重要，而祭物献的不对的话，不管是谁献的都不会蒙悦纳。那么联想到我们现今我们基督徒那么会是怎么样呢？但是最好的祭物就是主耶稣，他把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成就挽回祭，让我们借着信他接受他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我们过去的身份不重要，你是教授也好，是学生也好，是打扫卫生的也好，都没有关系。甚至于按照人的观点，是我是作恶累累的这样的人都无所谓，但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我们就能得到这美好的福音。这就是祭物本身更重要，而不是献祭的人。那么旧约里边还有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那里，约柜呢，神当年曾借着约柜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是跟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证据，也给以色列人祝福。当年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屡战屡败，后来怎么着？我相信读过那段或者就一般人都会知道，他们觉得我们把约柜抬来，让约柜跟我们一块上前线，可能我们就能打胜仗。结果怎么样了？他们不仅再一次被非利士人打败，并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掳走。所以神在乎的呢，不是表面的这些东西，不是表面约柜在那里神就会同在，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了神，神已经不跟他们同在，已经离开了他们。那么有旧约这段历史，当我们在读到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更不一样的理解。在那里 提到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个里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嗯，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新旧约啦等等这样都放在一起，然后呢反复的去思想，去读去祷告寻求，然后明白呢神的心意，读出呢圣经的一些原则来，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得着。那么第三种读的方式呢，其实这个也可以算作精读的一部分，但是又不完全是那样，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键字和主题读经。那么关键字呢，就是把圣经里边含有某一个关键字或者是词的所有经文都找出来来读。你比如说和好啦、喜乐啦、平安啦、盼望啦、顺服啦、怜悯啦等等的这些词，含有这些词的所有的经文都找出来读。那么主题呢，就是比如说像重生啦、因信称义啦、信心与行为啦、教会啦、救恩啦等等，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所有的经文都找出来来读。但是这两种方法呢，都需要我们去借助于一些参考书，有那些比如说有纸版的这种经文汇编啦等等，我们可以用。那其实在现在这个技术呢，我们有网络资源会更方便。比如某一个关键词的检索，你在那里输进去，就把圣经就是说你甚至像我用过一个网站，它会就是你是查整本圣经，还是光查新约，还是光查旧约，或者说是光查某一本书，都可以把所有的含有这个字的经文呢都找出来去读。所以关键字和主题这两种方式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一些信仰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对信仰的某一个问题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我建议呢可以用这种主题方式的查经读经自己去寻求。那么在精读通读精读和这个关键字或者是主题读经之外呢，在最后一步呢，我们怎样读圣经呢？我们还要写读经笔记。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步，其实这是在我们读经生活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一步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消化和吸收。我最前一段时间听神的仆人讲道，我曾经听他举例，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比如说我们吃饭吃了鸡，在我们身上你去找鸡腿有吗？没有，而是被我们消化吸收成为养分，成为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了。那么我们读神的话语呢，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同样的呢要消化和吸收的。而且读经笔记呢，这一步呢就能够对我们消化和吸收，让我们所读的话语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要把读经的一些心得和亮光呢要写下来。我刚才开始的也提到神的仆人教导的那个祷告，就是说神借着这段圣经向我说了什么话，这样都记下来，自己默想的时候的一些思考啦等等啦，这些都在读经笔记里边，你把它记下来。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会有时候读经呢有不懂的地方或者难懂的地方也要记下来。那说不定在以后的读经里边，会在其他的圣经里边我们找到解释。所以这是要都要记下来的。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得着还是不懂的，我们要记在里边。那么写这样的读经笔记呢，可以帮助我们了更好的记住神的话，也通过这样的记录，长年累月的积累，可以记载呢记录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写这个笔记呢，刚才提到个默想，也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默想神的话。那么我们记下来这些笔记呢，甚至于呢还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的亮所得的亮光，这些可以分享给别人。有一个神的仆人于洪杰弟兄，非常喜欢他。他非常爱神的话语，在他全职服侍之前，他花很大的功夫在读经上，写了好多的读经笔记。这后来他 蒙召全世间服侍之后，他的好多的信息让很多人感动，让很多人得帮助的那些信息，好多都是出源自于他当年的读经笔记。所以呢，我们呢要在读经的最后一步呢，这一步呢也是我们不能省的，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写。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本儿，专门就是用来记录的，我们也可以呢专门准备一本那种边比较厚的圣经，就写到边上。当然你还要用有一本是什么标记都不做的，因为免得你再读第二遍的时候会对你有干扰。所以都可以，但是呢重点呢是呢我们要去做。所以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怎样读圣经。首先呢，我们是要有正确的读经态度，我们要有虔诚敬畏的心来读，因为那是神的话语。我们还要熟读圣经，而要整本圣经66卷熟多读，而不是有挑有拣的去读。同时呢，我们要精读，要少量的细心的慢慢的反复的读，能够真的读到神借着这段圣经向我们在说话。那么也可以有关键字或者是呢主题的去读经，然后最后呢也很重要的一步呢，就是呢还要写读经笔记。那么最后呢，我想借用司布真牧师的他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字好像有点小，我给大家读一下。说对于一般的信徒，神的话就是最好的食粮，听讲道和看属灵书籍都很好，但当源远流长的时候，溪水就每每被泥土玷污，而失去了在源头时的纯烈。所以我们宁喝井水而不喝注水箱的水。同样的，当我们直接读神的话，而不是间接的读一些有关圣经的注释时，我们方能在他的恩典中真正成长起来。直接尝尝神的话的清纯甘美吧，不要靠别人的转述，因为这已经是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那感谢你，你的奇妙的作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这宝贵的圣经啊，给我们。你更给我们这一群人有这样的恩典，现在我们可以随时的读圣经，可以读到甚至于各种的不同的版本的圣经，没有任何的限制，这是何等上好的福分。主啊，读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的喂养，让我们也渴慕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边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借着圣灵的帮助，真的在读经中能够遇见你那位真实的主，也能够听见你借着经文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主，我们求助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